当时听耶稣讲这个拉撒路和财主故事的犹太人，明知耶稣是编造一个故事，而不是讲真事啊，因为他们很熟悉这个亚伯拉罕之怀啊，是指这个乐园，不是一个真的人。那么我们从拉撒路这个名字可以断定，耶稣是拿这个故事里的假的拉撒路啊，来谈这个真的拉撒路复活。这个真的拉撒路复活并没有啊叫这个害耶稣的人呢悔改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十二章第十节，但祭司长商议，连拉撒路也要杀了。这个是复活的拉撒路啊，这时候跟耶稣一起坐席吃饭，很多人要来看这个复活的拉撒路，但是那些啊祭司长他商议啊，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啊。哎呀，心狠啊，你不但不听劝，还要杀掉耶稣叫他复活的拉撒路。你看亚伯拉罕说的话一点不错吧啊，凡是不听摩西和先知话的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，一点不错。我们还要啊来研究一下啊，有的人可能听我这么讲啊还不大服，说哟，这个是真事啊，耶稣讲的不会假的啊，耶稣句句话都是真的啊。那么我们再看看他这个故事啊，如果是真事的话啊，我们看拉撒路啊这个求亚伯拉罕，在16章24节啊，路加16章24节，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里极其痛苦。你看这件事，你们说是真事呢是假事呢？我说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如果是真事，如果拉撒路真的能过来解救我的痛苦，那么我如果是财主的话，我说亚伯拉罕啊，求你让拉撒路挑一担水来帮助我喝一个痛快，然后啊把这水浇在我身上解救我这痛苦。你看对不对？他缺水嘛，怎么指头尖沾一点水就解决问题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耶稣啊讲故事啊，讲得津津有味啊，渲染一下引起人的注意，像我们现在说书的人一样啊。你们看是不是？我还要进一步提一个问题，在这里受苦的他是财主的肉体还是他的灵魂啊？那么你们说是灵魂咯。那么我说灵魂如果要喝水的话，他要不要吃饭呢？他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啊？我们现在啊据说有一个人，他的儿子信耶稣了，他自己不信耶稣的，他就反对儿子信耶稣。为什么？他说我死了以后没人送饭给我吃了啊。中国人呢认为啊，人死了以后还要儿女送饭给他吃的，是吧？有这个传统说法，但是这个都不科学啊。灵魂还能吃我们肉体啊，我们这些需要吃饭的肉体所吃的东西吗？是吧？ 所以这都讲不通的，不科学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再说，耶稣讲的是一个编造的一个故事，不是讲真事，不能根据字面来解释。如果各位啊还不能完全接受这个的话，我可以啊再提几个例子，说明啊往往耶稣讲的话不能根据字面来理解，不能根据表面的几个字来理解。就拿路加福音22章耶稣讲的一句话，22章35节，请大家看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，没有口袋，没有鞋，你们缺少什么没有？他们说没有。耶稣说，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，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，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。我告诉你们，经上写着说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，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。他们说，主啊，请看，这里有2把刀。耶稣说，够了。但是你注意吧，这个刀够了，但是呢，到他真的有人拔出刀来要跟人打架的时候，比武的时候，耶稣怎么说呀？啊，你看这里49节，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，就说，主啊，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？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右耳。耶稣说，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，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。在马太福音呢告诉我们呢，收刀入鞘，不让彼得砍动这个刀，动刀的比死在刀下。耶，那么耶稣你为什么说2把刀就够了呢？可见呢，耶稣在这里说的话门徒理解错了。耶稣这里的话不是要买真的刀，2把刀怎么够啊？这么大一群暴徒来跟你们干，你们这2把刀能解决问题吗？他这个够了不是指刀，怎么知道不是指刀呢？这又要谈谈原文了啊。原文这个字啊是分单数和复数的啊，刀是2把刀，所以呢，如果是耶稣指刀说的话，那么这个够了啊，这一句话呢，是应该是复数啊。就拿英语来说啊，这个英文呢，这个够了是 it is enough， it is 是单数的。如果是复数的呢，如果指刀的话，它就应该说 they are enough。所以这里这个够了啊，指的不是刀，而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说，我话说够了，你们这些蠢材我也看够了，就这意思，就是你没听懂我上面那个话，我这个上面的话有属灵的意思在里头啊，不是要你们跟别人比武啊，动刀枪啊，不是，而是过去我派你们出去传道，所有的人都是友好的，欢迎你们的，所以招待你们的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局势变了啊，我被列在罪犯之中了，所有的人过去都要听我讲道，现在都要喊，是吧，钉死他，钉死他啊，局势变了，所以你们你要准备应变，就这意思啊。所以这个够了是指的不是这个道啊，这是一个例子，说明你不能根据耶稣讲的话的字面来理解 还有一个地方记载马太福音十五章，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，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，喊着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。”耶稣却一言不答。门徒进前来求他说：“这妇人在我们后边喊叫，请打发她走吧。”后来耶稣怎么回答？第二十六节，他回答说：“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”那妇人说：“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”耶稣说：“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，给你成全了吧。”从那时候，他女儿就好了。好了，请注意啊，耶稣前面那句话是真话是假话？你说啊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根据这句话，耶稣在骂人，是不是啊？骂外邦人是狗。那个妇人倒不在乎。哎，你看这个历代愿望说得很好啊，为什么这个迦南妇人听了这句话还继续求耶稣呢？因为尽管耶稣说了那一句侮辱他的话，但是他看到耶稣的表情是爱他的，耶稣无法掩盖他自己的这个爱，他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解救这个迦南妇人，特地跑来的。而说那句话的目的是给门徒上一门课，就说我们犹太人民族啊，太骄傲了，把外邦人都看成狗，但是我让你们看一看，外邦人的信心比我们犹太人的强啊！哎，给他们上这门课，特别带他们来上这门课。所以后来这个迦南妇人说了那一句话，耶稣啊，所有的爱啊都表露出来，说：“夫人啊，你的信心是大的啊，就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”所以全部的爱情啊流露出来了。是的，不能凭耶稣一句话就根据这字眼上去理解啊，他这句话不代表他心里的爱心，而是代表犹太民族那种歧视外邦人的这个啊这种仇恨。你看还有啊，就在十六章啊，这里马太十六章，马太十六章耶稣说这么一句话，十六章第六节啊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谨慎，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。”门徒彼此议论说：“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？因为饼是用发酵粉发的，是吧？”耶稣看出来，就说：“你们这小信的人，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带饼，彼此议论呢？”啊，他就解释了。解释一番之后呢，第十二节，啊。或者十一节吧，耶稣说的：“我对你们说，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。”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啊，你们怎么不明白呢？门徒这才晓得，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，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啊，都不在字眼上啊，你都要看更深一层的意思。我们这几个例子呢，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啊。现在我们再提一个问题，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的话，这个大家可能也都熟悉的啊。这里是耶稣挂在十字架上，四十三节，耶稣对那个强盗说：“ 强盗的要求就是说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43节，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翻译的人也没有考虑一些与此有关的问题。如果照这样翻译，那么耶稣啊当天就到了乐园，而且呢强盗也当天到了乐园，应该是如此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们刚才读过约翰福音20章17节，到第三天耶稣说，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，没有到乐园。那强盗呢，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了，他们的腿呀被打断了。那天下午，就是耶稣说这句话以后不久啊，那些犹太人就要求啊，这三个人呢不要留在十字架上，因为安息日快到了，要把他们取下来。因为耶稣已经断气了，所以呢就不打断他的腿。那强盗打断的腿目的是什么？因为他们还没死，如果把他们取下来，他们会逃跑的呀，半夜会跑掉的呀。因为他们虽然手脚有受过伤，但是他们还能够逃走的，故此呢要打断他们的腿，促使他们早一点死。可见这个强盗当天也没有死，因为我们知道安息日是在太阳落山就到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星期五啊，他们把它取下来的时候啊，已经是大约5点钟了，下午到6点钟就到安息日了，就是要1个小时。肯定那个强盗没有死，星期五没有死，可能啊还要在那里暴露啊2-3天才会断气的。一般犯人呢、啊，你就是不给他吃不给他喝，光是手脚有伤痕死不了啊。所以呢这个问题啊怎么解释呢？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，这个就是这么解释。就根据啊这个标点符号啊，这个标点符号的那个今日后边应该放一个逗号，我告诉你今日，这个不像一句中国话，但是是外国话，是希腊文。希腊文这个我告诉你今日啊，这个是符合外文的习惯说法，就是这个时间状语 today 啊，英文呢、啊、这个 today 放在后边也是很自然的啊。你们学过英语的都知道，这个时间状语啊。啊，或者是明天也好今天也好，这个字放在后边照样是很习惯的用法。所以呢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要求我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你，我说呀我现在就能向你保证，就明白这意思吧。我现在今日我就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你要同我在乐园了，给你保证，现在就向你保证，就这意思。所以这个今日啊是指耶稣的保证，而不是指什么时候在乐园。这么一来呢，这个圣经的意思啊就更清楚了。那么你说这个是翻错了？没有翻错，就说按照这个文法这个翻对了，那个标点放错了。翻译的时候他们没有考虑耶稣当天没有到乐园，强盗当天也没有死。如果你一定强调，你说哎，这个乐园可能在阴间不在天国，那么这个问题啊也有2节经文可以证明乐园在天上不在地不在阴间。这个在启示录，请看启示录，启示录第2章第7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 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这个告诉我们，这个乐园里面有生命树的果子，是吧？上帝的乐园。那么这个生命树在什么地方？我们请看启示录22章第2节，这个就讲到上帝的宝座。第一节看见吧，启示录22章1节，天使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。好了，生命树就在上帝宝座跟前，生命水的河流两岸有生命树，这里就是乐园，就是在天上上帝宝座那里。而耶稣过了3天复活的时候说，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，说明他还没有到乐园，是吧？好了，那么我们现在啊，抓紧时间啊，还有2节经文呢，是这个罗马天主教啊最近提出来的。各位看到罗马天主教这个教皇啊，近来发了一封信，驳斥我们安息日会关于灵魂不死的问题的一些讲法啊。我们说灵魂是要死的，灵魂要复活的，那么他们呢强调灵魂不死啊，他认为我们的说法呢是谬道。他提出的2句经文啊，一个记在哥林多后书啊，请看哥林多后书5章，这里讲帐篷啊，5章1节，请大家看，我们原知道，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必得上帝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，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，倘若穿上，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啊。那么我们下面呢又是这么说，请看第8节，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，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，我们力量志向要得主的喜悦，因为我们众人必在基督台前显露啊。好，这里呢你们读这几段经文呢，好像是这个灵魂呢跟身体啊是可以分开的，是吧？而且是把这个身体说成是一个帐篷，又说成是一个什么，一个房屋，是吧？好，那么这个呢是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书信，我们就参考哥林多前书15章的话啊，哥林多前书15章，这个整章是讲死人复活的道理啊。那么我们请看第15章第50节，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我如今把一个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，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啊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啊。所以这里呢讲的就是身体啊，我们的身体啊到复活的时候就变成不死的。所以呢这个里头呢始终也不提到这个灵魂了，因为这个是灵魂和身体呢是完整的一个单元。好，我们再请看15章17节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就是第18节，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注意这一点啊， 这十八节很有意思，在基督里睡了的人，如果他的灵魂升天了，不能说他灭亡，对不对？如果他睡在坟墓里而不复活，那么他就是灭亡了。他如果要得救，他必须复活。我们抓住这十八节，就是耶稣若没有复活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就灭亡了。如果他灵魂在天上呢，他不会灭亡的。所以这一句话是最肯定的，都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。我们还要看一节经文，就是腓立比一章二十一节，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，其实啊，腓立比书这个我们要抓紧。这个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这句话很容易啊误解。什么叫做离世与基督同在呢？我们请看呢、腓立比三章，腓立比三章啊第十节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注意啊，保罗呀认为他最高的理想是像耶稣一样死，就是为道殉身啊。故此呢，他所谓离世啊与主同在啊，就是说与他一同啊牺牲，就是在刑场上与基督同在啊，效法他的死。这件事在他看来是好的无比的，并不是他要享福，不是到天国享福啊，与基督同在，不是。他这个同在是在刑场上，在未到殉身的场所那里与基督同死啊，一同牺牲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我们对保罗所认为好的无比啊，就是他三章十节的话实现了，就是让他效法基督的死，就是这一点，而不是啊享福。保罗你看了，他始终呢考虑到不是将来的享福，而是要与基督啊一同为道殉身。所以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，他也是讲到他快死的时候啊，他是这么说的。第八节啊，提摩太后书四章第八节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